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希望透过节目的分享能够陪伴你，和你一起守护我们的心灵。在今晚呢，多多要和你一起分享的是生命的故事，邀请你聆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多多要邀请你继续聆听的是林宏松和周美诗夫妇的生命故事。宏松和美诗这对夫妇，他们是身障者，之前透过节目的分享知道他们各自因为小时候身体经历病变的缘故，宏松罹患了小儿麻痹症，自此他必须要依靠双拐杖来行动。而美诗呢，也因着严重的脊椎侧弯，导致他从可以跑跳到下半身无法行动，必须依靠轮椅生活。我们之前聆听他们分享了关于认识基督信仰的经历，虽然他们没有如愿地得到上帝回应他们在身体上面的医治，但是神却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赐下了婚姻的祝福。所以今晚呢，多多要邀请你聆听林宏松和周美诗讲述他们的生命故事。
我记得我16岁信耶稣，18岁就懂得为自己的婚姻祷告。我那个时候是跟上帝要一个金发蓝眼的白马王子，还有一些点点点的条件，那反正我就是把我的美梦交给上帝。那么这中间有接触异性的机会，那但是也不是很多。那一直到我20岁以后，那也是第一次病变以后，脚已经不是非常的方便行走的时候，那我就参加一些残障团体的团体活动。那在那个时候，我就想趁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来找对象，我想结婚。我会不会想到很远的不方便，很远的恐惧？我不会耶，因为我不敢想，我想那干嘛呢？我日子还是要过啊，我想那些我徒增困扰，我还不如把我今天过好。那状况来了，我就祷告吧。
因为我自己不方便嘛，在没有认识美诗以前，其实也可以不结婚呐。如果结婚的话，我的条件是我的另一半一定要比我方便，不需要别人照顾，所以我的标准是要比我方便的。那时候是美诗她邀获了一些朋友到我房东家那边，因为残障活动的关系而认识，就到我房东家去坐一坐，刚好我也在家，然后就看到这个人，那让我眼睛一亮，我觉得这个人很不错，很吸引我。我第一次看到他，我觉得他蛮懂事的，很活泼，很开朗，跟我这个比较内向啊，比较狱卒的人非常不一样的。那可能天生他就是会吸引我吧。
那一次的聚会是他的房东想要追求另外一个女孩子，就把我们一群人牵在一起，免得很尴尬。那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宏松在旁边烧茶倒水，默默的服务，然后他斯文的气质，斯文的外表，让我觉得有点心动。然后他拄着两只拐杖，自己也不甚方便，就对他这个人有好奇。然后我记得那一天的聚会完了之后， 在我们那一车的一个大哥哥就问，我称他大哥哥是因为他大我12岁啊。那问说，哎，你们有没有看觉得谁喜欢？哦，我就说有，我觉得红松。然后旁边就说好，我来帮你牵线。然后第一个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就去问他的房东啦，哎，红松有没有什么条件啊？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哇，那个房东就警觉了，说红松最讨厌女孩子，他最讨厌那种积极的人了，你不要打电话给他，他最不喜欢接女孩子电话。觉得有一点挫折，可是对他喜欢的那种好感摆在心里，好，尤其又挑起我那种不服输的欲望，你越不想我就越要努力。那我就开始拿了一个平面的房子的小房间，他的专长那个时候是室内设计师，我就跟他请教他的专长，约他出来请我吃饭。
我有感觉好像不是很单纯，我也乐意，因为我这个人比较被动。那时候既然他很主动，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有时候要加班，有时候要到工地去，不是很能够掌握。他后来有一点生气了，他就说他不约我了，那后来就变成我约他了。
后来他来找我，他也不太好找，因为我这个人交友广阔又爱聊天，那么也在那个残障团体当中也认识很多各式各样的人。就在这个过程大概半年之后，我的身体就是24岁那一次忽然又不行了。不行了之后，我就躲到教会去跟上帝哭求祷告。那段时间我在教会的时间，他就买一些干粮给我当零食吃，然后每一次干粮就会写一封情书，看那个情书都觉得很想。情书收集了几封之后，我就拿给我爸爸看，我就跟我爸看，我爸说这个男孩子不错哟。然后我说可是他脚怎么样，他说你有什么条件来衡量这件事呢？你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不好啊。所以我爸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肯定，让我在这个感情的方面可以再更多的去深入的认识。那么后来我跟红松互相表达出彼此的喜欢之后，我对他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你要去教会。那么我记得那一天他骑摩托车载我，我抱着他的腰就教他唱《野地的花》这首歌，然后再来我说你要去教会认识我。
开始的时候他比我方便，而且他的个性我又很喜欢，那后来就喜欢下去了。那后来他怎么越来越病变，这个实在是没办法控制。那已经喜欢了，本来想早一点带他见爹娘哈，可是他后来病变了也不太方便，家里一直问，那我就说啊，有啦，有一个朋友啦哈，那我就拿以前的照片啊，还不错，给他们看。那我想说没事可能会好，那我一直抱着这个希望。那时候还不是很认识基督教这个信仰哈，自己就经常祷告，祷告不外乎要没事要得医治。那后来的情况就演变得很不可收拾。
我后来病变了，决定去住医院之后，他就每天下了班一定会在我身边。第一次开脊椎手术的时候，也就是他离职的那一天，然后他就是每天在我旁边陪伴。白天有看护阿姨照顾我，看护阿姨一定要等到红松出现了他才能交班的回家，然后红松就接下照顾我的工作。我那时候开刀躺在床上也不能动，到屎到尿他就撑着两只拐杖帮我做，我都经常在害怕他万一拐杖滑倒尿翻了怎么办。那恒松都说哎呀你不要胡思乱想。那么这中间我就跟他有说不完的情话，那么我心情低落，恒松就在旁边摸着我的头，然后就这样子很呵护我，我就在享受他的爱情，然后不去多想那些痛苦。我想那个时候我得到爱情的滋润是一个让我继续走下去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么我经常会心里想，也会对我的旁边的朋友说，我是红松的寄生虫，要是没有红松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每天就在期待等待他在我旁边的陪伴跟守候，那就是这样子一直到我出院，他还是一直陪伴守候着我，照顾我生活上的很多的点点滴滴。我那时候没有想说啊，我经过多少的思考我要跟他在一起，我就是已经离不开他了，我想到他我就快乐，我期待就是他在我身边。后来我出院了之后参 加婚纱秀的表演，去参加这个甄试的时候就拉着洪松一起去。那洪松其实我想当他跟我一起听到医生对我的宣判，他跟我一样的绝望无助，而且他心里做了一个决定，愿意陪我走下去，不管我们有没有未来。那事实上医生对我做这个宣判之后，我也没什么未来，我也没办法考虑我两年五年十年，我没有办法考虑。那么我就知道我要把握我现在的快乐，好留下最美好的回忆。那么我就去参加这个甄试，那去的时候我就跟着大家说他是我要步入礼堂的男朋友，可是我碰到病变，所以想参加这个活动一圆婚纱梦。那么没想到我们这个走秀让他的父母亲看到了，洪松那边的那一位堂妹在他们家中算是读书读的比较多的一个世家，所以对于讲话各方面的分量会比较有力量。那所以他的爸爸妈妈其实有形无形已经晓得我们走得很不错了。
当每次这个状况一直发生下去都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时候，我其实我不知道我要怎么讲。那我也想说不结婚也没有关系，我跟他在一起的话我就是陪他陪多久就算多久。那时候其实是我们觉得好像日子不太长，也不会想说要以后要结婚要生小孩或干嘛，我就是纯粹就是陪他而已。因为我想这个婚姻不管是哪一边的家长，是任何一个男孩子的家长听到可能他都会觉得不妥，那所以我就没有积极的讲。那倒是因为我的家人看到了报纸还有看到了电视，因为我们去婚纱秀嘛，那结果他们就提说带回来看看啊，结果回去看看，那他们就主动提说要让我们结婚。那我们一个字都没说，是他们说的。
听到了真是太快乐了，我居然真的可以嫁给他。他妈妈主动跟我说，哎，你们可以结婚啊，看你们阿内北拜啊，阿内结婚啊，哎，我好开心哦。真的从头到尾洪松没有跟我求婚过。其实当医生对我的宣判之后，我知道换一个立场，洪松的立场非常的不容易，所以他能够多陪我一天已经算他对我的爱了。那么他不愿意把他讲出来，事实上这个担子太重，真的不是说你去努力或者可以当我再怎么努力我没有办法改变我 一连串的病变，所以我能说什么呢？我就是觉得他愿意多陪我一天，我就觉得很快乐一天。洪松受洗的那一天的中午，我们就一起去公证结婚。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天节目中和你分享的是生命的故事。刚才我们聆听的是林洪松和周美诗夫妇的故事。这两个在身体上面都有不方便的男孩跟女孩，却在爱情里面看见了彼此，接纳彼此，认定彼此，甚至他们走进婚约，成了彼此扶持，相约走一生的伴侣。可是他们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来聆听上帝赐给他们孩子的见证。请好朋友一定要记得收听明天晚上的《天使夜未眠》。今晚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有一个平安温暖的夜晚时光，我更祝福你在生活中也能够经历上帝对你的眷顾和保护。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